有中国大陆的民众呢，目睹武警非法抓捕好人，因而声明退队；也有武警相信善恶有报，因此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北京的贾寿安说，当年我遇见一个曾经抓捕法轮功的远警，我问他，人家法轮功来北京上访，你们抓人家合法吗？根本就不会合法，人家的管道是合理正当的，去的是上访的地方，你可以跟他们辩论，你这家伙不让人说话就架走了，绑架到车上就把人抓走了，不让人说话。他说了，我不给他弄走我就没有饭吃了，这叫什么事儿啊？迫害好人，不让人说真话。我今年60岁了，退出当年加入的少先队组织，还有什么红卫兵、红小兵组织，神佛保佑平安。上海的张小弟说呢，我是退伍的武警，老家河南，声明退出结党组织。我一直以来相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大量的史实和社会现实使一名中国大陆的教师看清了中共，他声明退出团队组织，决心要教学生学会真善忍。另外也有退团队的民众高兴地表示要学练法轮功。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重庆的白川说，我是一名教师，因长期被洗脑，以为中共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但后来接触到大量的史实和我了解的社会现实，特别是邪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和活摘器官的暴行后，终于对邪共的凶残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我非常后悔当年加入少先队和共青团所立下的毒誓，现在我正式宣布退出曾经参加过的团队组织，与邪共划清界限，做一个真诚的人，做一个善良的人，保我一家人平安，并用我的良知去启迪我的学生，教育他们学会真善忍，学会独立思考，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大陆的邵光明说呢，我恨死江泽民了，把我们害死了，我向老天爷发誓退出团队组织，我谢谢法轮功，你们都是好人，我也要学法轮功，挣多少钱都不如我今天高兴有意义。好，谢谢赵培。中共用谎言和利益诱骗大量的中国民众加入了党团队组织，现在这些民众呢已经越来越看清楚了中共的邪恶，他们纷纷声明退出。下面请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刘天顺、董秀瑜、徐章新等21人说，中国人几乎人人都被迫加入了中共恶党这个邪教，读书的时候他利用人的上进心哄骗我们入团，一直都是只能入不能退，现在上天给人指了一条光明的路，只有抛弃这个邪教组织才能获得新生，在此我们郑重声明退出共青团等一切恶党附属组织，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上天早日清算这个恶魔，还神州清明。河南的赵仁哲说，我是中共党员，因为我在某检察院工作期间看见中共官员玩弄法律徇私枉法，决定不与丑类为伍，实名退出中共党员共青团少先队，特此声明。中共一方面又使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加入他的组织，另一方面呢又不断地搞运动迫害中国民众，明白了真相，不仅成年人，就连学生也声明退出中共的各级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马端山说，我今天听法轮大法弟子讲真相，明白了共产党搞的历次运动，他要打倒谁就先给谁造谣，然后他的媒体一起进行批判，而后就打倒了。今天他又采用同样的手法对付法轮功，但这一次不灵了，他造谣也不灵了，他搞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也没有几个人信他的，也太假了，太没水准了，就连小学生都能看出破绽来。我很反感共产党的这一套，我要声明退出共产党的一切组织。重庆的杨洋说呢，我是在校学生，因为品学兼优被选为预备党员，我现在知道了共产党的邪恶，所以特此声明退出其一切组织。一名年年被评为所谓的优秀党员的中共老党员声明退党， 另一名体制内的工作者呢，将九评共产党对照自己工作中所见所闻，也表明认清中共，声明退出。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中国大陆的杨洋说，我年龄不大，但是以前却是一名老党员，稀里糊涂的年年还评所谓的优秀党员。前几天和一位朋友吃饭，这位朋友谈了中共恶党的种种罪行，谈到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特别是围火事件，真让人不寒而栗。今天我郑重宣布彻底退出恶党的一切党团队邪恶组织，并在此呼吁那些曾经加入这个邪恶组织的善良的人们赶快声明退出，赶快了解法轮功真相，给自己一个美好的未来。悉尼的苏凯文说，近期我阅读了大纪元、看中国报纸，收听了九评共产党联播以及石涛评说，对照我在中共体制内工作多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我深刻认识到中共是全球最大的邪恶组织，其所作所为泯灭人性，违背天理，人神共愤，必将被神清算。为此我郑重声明，立即彻底退出中共组织。
高志胜突破重重阻碍，秘密将他的最新著作运到境外出版，题为《2017年起来中国》。高志胜的女儿耿格带着父亲的最新著作出席各地巡回新书发表，继香港、台湾后，最新的一站来到纽约。全书约30万字，序言开篇名义：天道昭彰，中共2017年败亡。恶政权来去匆匆，而中国人民将永存。
这本书就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它就是回忆了过去10年中政府究竟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包括所有的绑架，或者是包括我们熟悉的我们不熟悉的，他把它非常连贯的写出来。第二个见证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本书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是神给他的见证，包括他对未来中国的一些预言，通过神给他的一些sign， 然后他来做出的这个预言。第三个部分是通过这些年就是他的遭遇，或者是他看见的中国，或者是神从他的角度呈现给他的中国，他列出了一些对于未来中国的建议，对于未来自由中国的建议。
上一次的亚洲行让耿哥非常触动。
当然我自己在这7年里面第一次走亚洲，香港和台湾，我觉得很亲切。就是当时那个飞机上不有一个小屏幕吗，显示我在香港，然后离那个深圳啊，就离大陆很近，然后当时一下就哭了，就觉得这7年第一次离家人那么近，第一次离我的爸爸那么近。
去年10月，耿格在开车去上大学的途中读到这部书的原稿，读完的当下决定开车10多个小时再次返回家里拥抱母亲和弟弟。他说看完书稿让他更加敬佩父亲。
心情其实是挺复杂的，看完了之后我就给我妈妈打了一个电话。其实我第一天开了10多个小时从旧金山开到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小城，看完了以后就说，我说妈妈我得回家，然后我妈妈就问我为什么，我就觉得那种感情是说不出来的，就是觉得父亲不在，然后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我就想回家看看，就想去确认我的家人没有事情，就想跟他们待在一起。所以当时看完了就又启程开了10多个小时开回去。
几年来面对迫害和实施迫害的人，耿格的心态也发生着变化。
慢慢的长大，我就觉得如果我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那我真的跟他们是一样的，从本质上面。所以我不想这样做，我想可能用善良去感化他们，或者是用我，其实我怜悯他们，我并不现在对他们并没有很大的仇恨，更多的是怜悯。人生出来都是很善良的，其实大家生活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整个社会会很和谐的话，都是因为人们的善。你们不要太抹杀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个善，其实看看这个世界的光明面，不要做得这么黑暗。
全书以独立宣言作为默篇结语，寄望未来属于人民的政府保障人民幸福。纽约站的新书发表将于8月2号下午1点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7楼举行，欲购买新书的观众可届时前往。新唐人电视陈小天、唐成，纽约报道。
中国大陆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和他的新书8月2号获得美国骑士文化基金会的推动中国进步奖。 高志胜的女儿耿格代表父亲出席在纽约举行的颁奖仪式，并领取一块奖牌和$4000的奖金。北美地区多个海外中国民运团体的代表出席会议，向高志胜表达敬意。协办这次颁奖仪式的北京之春杂志社名誉主编胡平说，后六四的中国涌现出一个英雄群体，那就是维权律师，而高志胜律师呢，是这个群体的领军人物，称得上是英雄中的英雄。高志胜因为三次致信中共最高层，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而被中共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在2006年的12月22号判刑3年，缓刑5年。缓刑期间，高志胜还被强制失踪至少6次，最长一次达到20个月，期间饱受酷刑折磨。2014年的8月7号获释之后，在中共的严密的监控之下，写成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讲述他遭受的外界难以想象的酷刑，以及神启示他的中共将于2017年败亡的信息，以及他对未来民主中国的制度设想。好，观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关注这一期的时事新闻。
周二，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的女儿耿格带着父亲的新书来到纽约。耿格同时代表父亲领取了由骑士文化基金会颁发的2016推动中国进步奖。
据为中国良心的大陆著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因致力于为中国人权、信仰自由发声而屡遭中共残酷迫害。2014年，他从监狱获释以后，在当局严密监控下，他秘密完成了这30万字的著作《2017年起来中国》。在各方人士的帮助下，书稿得以秘密运到海外并整理出版。
这本书有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这10年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或者说这10年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反映在他的身上。第二个部分是我父亲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是神给他的见证，包括他预言中国未来可能会发生一些巨变在2017年。那第三个部分他是讲了一些他对未来中国的展望。
由齐家珍女士创立的骑士文化基金会将该基金会2016年推动中国进步奖颁发给高志胜。周二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耿格代表父亲接受了奖状和奖金。
我看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我也觉得很欣慰。但是我今天不单单是替我父亲来领这个奖，我觉得我今天代表的是所有像我父亲这样的还在困厄中的，或者是为了中国民主的事业还在奋斗的人们，我为了他们来领这个奖。
大纽约地区的很多民运及各界人士参加了颁奖典礼并发表感言，表达对高志胜律师及其家人的敬佩和支持。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儿来说，父亲呢就是我们可靠的肩膀，但是她的父亲选择将国家这个大家作为她用生命去经营的事业，导致她不得不和家人暂时的分开。正是因为高志胜律师有这样高尚伟大的情怀，使他成为更多儿女、更多中国人的依靠和肩膀。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我觉得他一定也是耿格的骄傲。那耿格也是，我觉得很敬佩他，我觉得他一定也是他父亲的骄傲。
高志胜的新书目前可以通过网站订购。新唐人记者唐城，纽约报道。
周三，中共江苏省前常委、南京前市委书记杨卫泽受贿案在浙江省宁波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杨卫泽当庭表示认罪。
法院指控杨卫泽在担任中共江苏省常委、无锡市委书记、南京市委书记等职期间，为多个单位和个人在房地产开发、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人民币1640多万元。2015年7月31日，杨卫泽被立案审查，今年6月3日被提起公诉。此外，杨卫泽在担任苏州市长期间卖力镇压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追查名单，这一罪行难以被掩盖。江苏省是江派窝点，江泽民、周永康都是江苏人。中共18大以后，江苏官场地震不断，是省级官员落马最多的省份之一。除杨卫泽外，江泽民的扬州管家、南京市前市长季建业、江苏省委前常委兼秘书长赵少林、 江苏省连云港市委书记李强以及江苏省南京市委常委、建业区委书记冯亚军等都先后落马。
香港南华早报8月5号报道，中共军方两名退休将领李继奈、廖希龙涉嫌违纪被带走。前军方人士也披露，廖希龙曾经主导军队系统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
南华早报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披露，中共军方前总政治部主任李继奈和前军方总后勤部部长廖希龙今年7月在一次退休高级干部会议中被带走。如果两人确定被查，将是第4和第5名落马的上将。前中共军方大校辛子林向大纪元时报披露，廖希龙、李继奈不只是贪腐，还涉及严重的侵犯人权。他说，李继奈是军内的610主任，廖希龙是总后勤部部长，他把镇压法轮功、活摘器官作为一个战役来打，是积极分子，最近曾专门开会要他们交代。
军方总后勤部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上，他起到指挥协调的作用，而作为廖希龙是总后勤部的部长，这10年期间正好是活摘器官严重的期间，廖希龙是有推责不了的直接责任。
位于美国的追查国际组织曾对总后勤部卫生部前部长白书中进行了电话暗访。白书中说，活摘得以进行是江泽民曾有一个批示，随后大家都做了很多工作。值得注意的是，2002年到2004年，白书中是廖希龙的直属部下。另外，辛子林也告诉大纪元，活摘器官的决策者是江泽民，他质疑参与者官迷心窍，不分是非，不分人的底线。
从1999年中共破坏法轮功之后啊，中共军队和武警医院都开始扩大了器官移植的规模。截至2014年12月，共完成了肾脏移植116,665例，肝脏移植呢是26,497例，这只是他们官方报告的。美国陆军最大的医院移植量连他的名头都赶不上。
南华早报披露廖希龙、李继奈被带走的当天，中共军队也发布消息，表示军队和武警部队下一步将处理停止有偿服务中的复杂敏感项目。
有偿服务这些年来最大的就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任当权者他是以这个贪腐的问题在抓，没有公布迫害法轮功的这个罪名，因为这牵扯到对江泽民彻底的摊牌，那就是看他权力掌握能力是不是达到那个程度。但如果说他能够做而不做，那就会被沦为从谋犯罪，那要么主动的清算成为历史的功臣，那要么被动的被拖下去，那也成为历史的罪人。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